21章，加利利的危机。当基督不答应众人宣布他为王时，他知道他一生的转折点到了。许多人今日愿意拥戴他做王，明天就会离他而去。他们自私的野心既落了空，就会变爱戴为仇恨，变颂扬为咒骂。耶稣虽然知道这一切，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这个危机。他从来不曾向跟从他的人提出获得属世报酬的希望。有一个人要求做他的门徒时，他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倘若世人能得着基督，同时也能获得世界的富贵，那么无数的人都会向他效忠，但这样的侍奉是耶稣不能接受的。当时跟从他的人中，有许多是抱着属世之国的希望而来的。耶稣必须使这些人从迷梦中醒悟过来。分饼的神迹所包含的深奥属灵教训，他们没有领会，这一点也必须向他们讲解清楚。而且这新的启迪行将引起更切身的试验。分饼的神迹传遍了远近各地。第二天清早，众人就涌到伯赛大来见耶稣，水陆两路都有成群的人。头一天晚上离开他的人又回来了，因为那里没有船可以渡耶稣过海，所以众人希望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他。既没有找到，就往加百农去找他。耶稣到了格尼撒勒，他离开这里只有一天。这里的人一知道他回来，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后来耶稣往会堂里去，那些从伯赛大来的人就在那里找到了他。他们从门徒口中得知耶稣是怎样渡海的。门徒向那屏息倾听的人群详细诉说他们遇到狂风大浪，如何徒劳的逆风摇橹达数小时之久，又如何看见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如何惊慌，耶稣如何安慰他们，彼得如何冒险，以及结果如何。后来海浪如何突然平静，小船靠岸等等。众人还没听够，便聚集在耶稣四周，问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希望从耶稣自己口中听一次这件神迹的详细经过。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只是忧伤地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们寻找耶稣，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而是希望跟在他身边，再得些物质的好处，像前一天吃的饼一样。于是救主劝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单求物质上的好处，不要专为今生打算，而要追求属灵的食粮，就是那永存不坏的智慧。唯有上帝的儿子能将这种智慧赐给人，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当时听众的兴趣鼓舞起来了，他们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上帝的功呢？他们曾做过许多艰苦的修行，为要在上帝面前显明自己的义，现在又准备听一听有什么新的条例可以让他们积更大的功德。他们的意思是问：我们该做什么事才配进天国？为要获得将来的永生，我们应付什么代价？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天国的代价就是信主耶稣，信赖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进天国的途径。但众人不愿接受他讲的这一神圣真理， 耶稣已经做了先知预言中弥赛亚所要做的事，但他们要看见耶稣做他们私心所希望他做的事。基督固然曾用大麦饼给众人吃饱一次，但在摩西时代，上帝曾用玛纳让以色列人生活了40年。如今众人希望从弥赛亚得到的福惠还远过于此呢。他们不知足的心发疑问说，耶稣既能行他们所见过的这许多奇事，岂不也能把健康、能力和财富赐给他一切的子民，解救他们脱离压迫者的手，以权柄、尊荣使他们升高吗？他自称是上帝差来的，而又拒绝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他们百思不解的。他拒绝做王，被他们误解了。多人以为他不敢公开称王，是因为怀疑自己使命的神圣性。于是他们生了疑心，撒旦所撒的种子结出了恶果，就是误会和背道。这时有一个拉比带着轻慢的口吻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犹太人尊摩西为玛纳的施予者，是把颂赞归于上天使用的器皿，而忽视了那实际成就这事的主。他们的祖宗曾向摩西发怨言，怀疑他，否认他神圣的使命。现在做子孙的也抱着同样的态度，拒绝传上帝福音给他们的这一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那赐玛纳的如今正站在他们中间。那领希伯来人过旷野天天降粮食给他们吃的就是基督。那玛纳是从天上降下的真粮的象征，从上帝无穷的丰盛所流出的赐生命的粮才是真玛纳。耶稣说，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听众中有些人以为他所讲的指的是肉体的食粮，就喊着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于是耶稣明明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用的象征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摩西受圣灵感动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先知耶利米也曾写道，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拉比们自己也有一种说法，吃饼的属灵意义就是研究律法和躬身行善，而且还常说，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全以色列必得吃饱。众先知的言论说明了分饼的神迹所含的深奥的属灵教训，这教训也就是基督在会堂里所要向他的听众阐明的。他们若明白圣经，就必明白基督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句话的意义。就在前一天，众人精疲力尽时，曾吃过基督所赐给他们的饼，他们从饼得了体力的恢复，现在照样能从基督获得属灵的力量和永生。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他们因圣灵的见证和上帝给他们心灵的启示，已经看见了基督。基督全能的活见证天天显明在他们面前，但他们还要看一个神迹。即使耶稣答应了这要求，他们还是不会信的。耳闻目睹的事既不相信，那么将再多的奇事给他们看也是枉然。人存心不信，总是可以找到怀疑的借口来反驳最确切的证据的。 基督再向那些顽固的人提出邀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说，凡凭信心接受他的，都必得着永生，连一个也不失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无需为未来的生命争论，人也不必为死人悲伤绝望，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但耶稣的话得罪了民众的领袖，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们轻蔑地提到耶稣卑微的出身，想要引起众人的偏见。他们看不起他，嘲讽他是加利利的苦工，笑他家境贫寒卑微，又说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木匠对自己所做的种种声明不值得注意。谈到他那神秘的出生，他们就暗示他的身世不清不白，就此把他出生的情形看为他历史上的污点。耶稣不试图解释他诞生的奥秘，也不回答关于他自天降生的疑问，正如他对吕海的问题不做解释一样。他不叫人注意他那些生活特征的神迹，他甘心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而他的言行已显明他真实的身份。凡敞开心门接受上帝光照的人，就必承认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法利赛人提出的疑问远远没有暴露他们成见的根源，他们的偏见实际扎根于他们邪恶的心理。耶稣的一言一行无不激起他们的仇恨，因他们所怀的精神不能在耶稣心里引起共鸣。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除了那些被天父之爱吸引的人，不会有人愿意到基督面前来。但上帝是在吸引所有人都来归向他，唯有那拒绝他的引导的人，才不肯到基督这里来。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耶稣这句话引用的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犹太人把这节圣经专用在自己身上，他们以有上帝为他们的教师而自豪。但是耶稣指出这种说法过于自负，因为他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只有借着基督，他们才能认识上帝。血肉之体经不起上帝荣耀的显现，凡领受了上帝教训的人都听过他儿子的声音，并能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认出那借着自然和启示来彰显天父的那一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圣灵借亲自听见这些话的蒙爱的约翰向众教会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耶稣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基督与我们同得一个肉身，为的是要我们与他共为一个灵。凭着这种联合，我们从坟墓里出来，不仅是把耶稣的全能显明出来，也是借着信心显明他的生命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命。那些认识基督的真身份，接受他到心里的人，就有永生。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灵因信而被接到心中，这就是永生的开始。 众人向基督提到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表明那一桩神迹比耶稣所行的还要伟大。但耶稣指出，那一恩赐若同他现在来赐的福惠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玛纳只能维持属世的生存，既不能让人不死，又不能使人得永生。但是天上的粮食必滋养心灵，直到永生。救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基督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借着自己的死，他才能将生命赐给世人。所以他用以下的话指明他的死乃是救世的方法，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犹太人将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纪念古时行毁灭的天使降灾给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夜。上帝要他们从逾越节的羔羊上看出上帝的羔羊借着这个表号来接受那为世人生命而舍己的主。但犹太人把表号看得过重，而忽略了他的寓意。他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逾越节的仪式所象征的真理和基督所讲的真理是相同的，但是他们没有领悟这一点。于是拉比们发怒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们故意照字面解释他的话，像尼哥底母所问的一样，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有些人领悟了耶稣的意思，只是不愿意承认。他们故意曲解他的话，想引起民众来反对他。基督没有在象征自己的表号上软下来，反而更有力地重述这一真理。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就是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相信他赦免我们的罪，并相信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只有仰望、默想、谈论、吸收他的爱，我们才能与他的性情有份。基督与心灵的关系必须像食物与身体的关系一样，不吃食物，不将食物的营养化为身体的一部分，食物对我们就没有益处。照样，我们若不认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则他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徒具理论的知识与我们并没有益处，我们必须吃他的肉，接受他进入心中，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被他的爱和他的恩典所同化。然而，这些比喻还不足以充分表明信徒与基督的关系之中所有的特权。耶稣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上帝的儿子怎样因信在父里面活着，我们也当怎样因信在基督里活着。耶稣是那么完全的服从上帝的旨意，以致他的生活所表现的就是天父。耶稣虽然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他毫不为周围的邪恶所玷污，所以我们也当得胜，像基督得胜一样。你是跟从基督的吗？那么， 圣经上所记一切有关灵性生活的话都是为你写的，并能使你因与耶稣联合而有所体验。你的热心消沉了吗？你起初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吗？务要重新接受基督所赐的爱，务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就必与父与子都合而为一了。那些没有信心的犹太人对救主的话，除了拘泥于字面的解释之外，竟闭眼不顾深一层的意义。按照遗文律法，他们是不可吃血的，因此他们就议论纷纷，认为基督是说了亵渎的话。连门徒中也有不少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救主回答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赐世人生命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的话中。耶稣借着他的话医病赶鬼，借着他的话平静风浪，使死人复活。众人也见证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他说的是上帝的话，正如他在旧约时代借众先知和教师说话一样。全部圣经都展示基督，救主要跟从他的人把信仰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及至他本人离开他们之后，上帝的话必须作为他们能力的泉源。他们要像他们的夫子一样，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肉体的生命怎样靠食物来维持，属灵的生命也怎样靠上帝的话来维持。个人必须亲自从上帝的话中领受生命。我们要得营养，就需亲自吃喝。照样，我们也必须亲自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不可单以别人的思想为媒介，把上帝的话传给我们。我们应当细心研究圣经，求上帝赐下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明白他的话。我们最好是每读一节圣经，就专心寻求上帝在这一节经文中所传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要反复思考，直到其中的意旨成为我们的意旨，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说什么。耶稣的应许和警告都是对我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我信了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所提到的一切应有的经历，我都要经过。主的祈祷和应许、教训和警告，都是为我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信心这样领受吸收真理原则的时候，这些原则就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人生的原动力。人的心灵一经领受上帝的话，这话就能铸造人的思想，建造他的品格了。我们若用信心的眼睛不住地仰望耶稣，就必得着能力。上帝必将最宝贵的启示赐给他饥渴慕义的子民，他们将体会到基督是自己的救主。当他们把基督的话当作食物吃的时候，就会体验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话能消灭自然属世的本性，并在基督耶稣里又授予新生命。于是圣灵就要来到人心中，做他的保惠师。由于基督恩典改变人心的能力，上帝的形象就在门徒身上得以恢复，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于是爱代替了恨， 人心里也领受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所谓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着的意义。这就是吃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意思。论到基督和信他的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了一个神圣而永恒的真理。他知道那些自命为他门徒之人的本质，所以他的话就要试验他们的信心。他声明他们必须相信并实行他的教训，凡接受他的就必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品德相似，并令他们放弃自私的野心，完全献身给耶稣。耶稣吩咐他们要牺牲自我，心里柔和谦卑。如果他们要分享生命的恩赐和天国的荣耀，就必须走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主所走过的窄路。这个考验实在太大了，那些想要强逼他做王的人的满腔热诚一时都冷下去了。他们说耶稣在会堂里的这番讲论已被他们看穿了，他们不再受骗了。在他们看来，耶稣的话简直是承认自己不是弥赛亚，而且说明跟从他是得不到什么物质上的利益的。他们曾欣然接受他行奇事的权柄，极愿脱离疾病和痛苦，但不肯同情他克己牺牲的生活。他们根本不重视他所讲的神秘的属灵之国。那些自私自利、无诚意要寻找他的人，这时再也不要他了。他既不愿用他的权柄为他们从罗马人铁蹄之下争取自由，他们就不愿与他发生任何关系。耶稣明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又说，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他极愿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不被吸引到他面前来，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心门迎接圣灵。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由于信，人的心灵才能看见耶稣的荣耀。若不是圣灵在人心里燃起信心的火焰，这荣耀是永远看不见的。耶稣公开责备这些门徒的不信，他们就更要疏远他了。他们心中非常不满，于是为要使救主难堪，并迎合法利赛人的恶意，他们就蔑视地转身背离了他。他们已经选定了所要走的路，要行事不要灵异，要糟粕不要精华。他们的决定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因为他们不再和耶稣同行了。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这就是一次扬进禾场的工作。耶稣用真理的话把糠秕从麦子里分出来。许多人因为太重视虚荣，太自以为意，就不愿领受责备，太爱世界，就不肯度谦卑的生活，所以他们离弃耶稣。如今有许多人正在倒他们的覆辙，他们也在受试探，像从前加百农会堂里的门徒一样。当真理透入心中时，他们就看出自己的生活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他们看出自己有洗心革面的必要，但是不愿意下克己的功夫，所以在他们的罪被揭发时，就恼羞成怒，变了脸，转身而去，正像从前许多门徒一样离开耶稣，口里还振振有词地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称赞和谄媚，他们听着很悦耳，但真理不受欢迎，很难听得进。当跟从的人成群吃饼得饱时，无不欢呼相庆，高声赞美。但上帝鉴察人心的灵一暴露他们的罪，并劝他们离开罪恶时， 他们就背弃真理，不再与耶稣同行了。当那些被盗的门徒离开耶稣时，就另有一个灵来控制他们。他们曾一度对耶稣极感兴趣，但如今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于是他们反而投奔耶稣的敌人，因在精神上和工作上他们是投弃的。他们强解主的话，歪曲他的言论，指责他的动机。他们搜集一切能用以反对他的材料来维护自己的行动。他们散布的谣言引起普遍的愤恨，甚至耶稣的性命也有危险了。谣言很快传到各处，说拿撒勒人耶稣已亲口承认自己不是弥赛亚。于是加利利的谬论改变了方向，像一年前在犹太地一样，也来反对耶稣。哀哉，以色列啊，竟拒绝了自己的救主。他们渴望一位征服列国的雄主来给他们属世的威权，他们要那能坏的食物，不要那存到永生的生命之粮。耶稣依依不舍地望着那些曾做过他门徒的人离开他，离开人的生命，人的光。他怀着不可言喻的忧伤，深深地意识到，他的慈悲人不感激，他的爱心人不领谢，他的怜悯被人轻视，他的救恩遭人拒绝。他之所以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就是由此产生的。耶稣并不设法拦阻那些离开他的人，却转身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又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我们还归从谁呢？以色列的教师们已成为形式主义的奴隶，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天天为私心争论不休。离开耶稣，势必堕入拘泥仪式、恪守礼节、专求自己荣耀的野心家的行列。门徒自从接受基督以来，得到的平安喜乐远胜于过去任何时期的生活，他们怎能回到那些曾藐视并逼迫罪人的朋友的人中去呢？他们曾长久仰望弥赛亚，现在他已经来了，他们绝不能离开他去归向那些寻索他的性命、见他们跟从耶稣就逼迫他们的人。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们不能离开基督的教导，不能离开他仁爱和恩慈的训诲，而到不幸的黑暗和世界的邪恶中去。当救主被许多曾经目睹他奇妙神迹的人所离弃时，彼得却声明十二门徒的信心：你是上帝的圣者。人离开了救主，正如孤舟飘荡在狂风暴雨之夜的汪洋之中。耶稣的许多言论和作为，却是世人有限的智力所不能测透的。但他的一言一行，在救赎我们的工作上都有明确的宗旨，都有其特定的效果。我们若能明白他的宗旨，就必看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重要的、完全的，是与他的使命恰好相符的。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明了上帝的工作和方法，但我们却能认识到他的大爱，就是他对待世人的基本原则。与耶稣亲近的人，必能多多明白敬谦的奥秘，并辨认上帝在施行责罚、试验品格和袒露人的思想动机时所显的怜爱。当耶稣提出具有试验性的真理，使许多门徒转身离开他时，他明知自己的话所必有的结果，其实他另有个怜爱的目的，因他已预见，在将来的大试探中，每个蒙爱的门徒都要受到严峻的考验。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痛苦挣扎，他的被卖和被定， 对他们将是最难忍的磨练。若不先进行预测，许多专求利己之徒就必混在门徒中，及至他们的主在审判厅上被定罪，而许多先前拥护他作王的人反过来讥诮他、辱骂他，同嘲笑他的人群齐声喊定他十字架时，当他们属世的野心落了空，而这些专求利己之徒背弃耶稣时，他们必给这些梦想幻灭。忧伤失望的门徒加上极沉重而痛苦的担子，在那黑暗的时辰，叛离主的人难免会带更多人扬长而去。故此耶稣趁着还能亲自兼顾他忠实门徒的信心时，就促成了这次危机。慈悲的救主明知自己所面临的患难，还要亲切地为他的门徒铺平道路，预备他们应付最大的试炼，巩固他们的信心，去迎接最后的考验。